大家好，我们是文青果排列组合，我是贝果，
我是 Echo。
这个节目呢，就是要让大家在每集15分钟三个重点里面轻松学品牌。但是又来了一个但是，
我们最近很爱讲但是。
对，因为我们最近就是有很多大咖可以邀请，
太多人想要上我们节目了啦。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又邀请，因为如果大家记得我们上次在做那个百货行销的那一集， Melody 就有抱怨了一下，说我们好像就是贝果找到了一个人可以抱团取暖，今天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位可以跟我抱团取暖的。
你的取暖团越来越大了，怎么办？
我就我不要经营什么粉丝团了，我经营取暖团比较快一点。
好，大家就在里面互相取暖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要邀请到哪位人物呢？
我们今天就是重金礼聘，邀请到曾经在金融业打滚，现任某大科技公司顾问，负责数位转型还有组织人才转型的 Vivian， 欢迎他。
嗨，我是 Vivian， 然后我之前有在金融业担任过就是比较偏跟策略啊数位转型相关的专案的工作，然后后来也有在那个咨询的行业开始做有关于就是 compliance 啊或是跟 cyber security 相关的一些任务跟议题，然后最近在做的就是早期在做的转型啊，还有就是人才跟组织转型这相关的议题，比较就又在连接在一起的一个顾问的工作这样子。
我想要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常听到哪一间公司他们请了谁来当顾问，然后听起来顾问就感觉是一个要很多历练啊，或者说他可能是一个非常资深专业的人，那想要先请 Vivian 帮大家解释一下，说顾问到底是被这间公司雇了他以后要来问什么呢？
比如说像是最近就是不管是因为 COVID-19 啊或者中美贸易啊等等，就是现在的企业不是为了要就是变化，不管是他自己内部的推力或是外部的推力其实越来越大嘛，可是有的时候企业其实本身他专注的是在本业的经营跟赚钱，所以如果你这样额外再跟他说，诶，你必须要去想一些新的政策啊对策啊或是有一些议题要解，他有可能并不一定有这么多的心力专注在做这件事。也就是说虽然我们都知道说公司很多里面都有幕僚单位，不过幕僚单位的话他们主要还是会比较 focus 在像我们在看的不管是年报啊或是大家公开看到那些，就是他会 foresee 啊跟你说他三年五年他要做什么事情，可是这都是可能 base 在他比较习惯跟他已经很熟悉的本业上。那如果今天像是有一些新的变化跟刺激，其实他可能来不及做处理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仰赖我们顾问的这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来 full time 的帮他们来做一个理清跟理解，那也是帮助他们说诶，在他经营本业的同时还可以有一些新的知识跟新的能力的加成，有点像是这样。所以其实顾问大部分我们都会定义说是帮企业解决问题的人，那因为问题就很多嘛，所以有的时候问题你如果不想解你放在那里你会觉得说好啊就放在那里没关系，可是现在有的时候已经到了一种就是大家都知道你放在那边以后一定会爆发，只是什么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企业就会为了说诶，他长期在经营他还在赚钱，可是他已经发现他已经有一点疲态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还没发现，可是企业自己本身知道了，他就会希望有一群就是有受过训练然后有一些专业背景的人来帮助他，透过不同的视角来给他一些问题解决的建议。
像贝果这边我就会常常觉得，可能也因为我们过去的就是代工的历史，所以大家可能对于所谓的要去准备这件事情，或者是准备未来的变化也好，或者是看到先往前去多做一些东西，要投入一些没有办法立刻回收的成本，其实很多企业是会抗拒的。那你们自己在看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找到这些客户，就是他们在哪里，然后或者是说你要怎么样告诉他们说诶，这些真的是一个问题，你必须要去正视它。
这跟我们在跟所谓的父职辈沟通有一点像，可能我小时候跟我爸讲什么事，他可能就会说这不老鹰啦，不好啦，你就照我这样做就对了， OK 没问题。然后等到我越来越长大之后，我可能跟他讲一些事情，他就开始不敢跟我说这不老鹰啦，他就开始说好啊你试试看，到最后他就直接跟我说算了你自己做。那其实我觉得企业现在也有点像是这样，就是早期的企业可他们已经都有一些二代接班了嘛，或是三代啊，或是比较年轻的人出来了。同时我们的社会上面可能网际网络啊还有就是一些知识的传递其实都蛮快的，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客户他可能知道他想要做一些改变， 可是它会涉及它不同的世代在同一个企业当中，你就得去说服大老板，就会说嗯，他觉得要改了，他就会跟下面的人说好，那你去改。可是下面 可能就是比较资深而且有能力的那些人，他就开始陷入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就有点像是刚我讲我爸的那个阶段，他就会说哦，这不老员啊，一点爱盖嘛，反正我都要退休了，关我什么事？有点像这种。可是他下面的那个世代又推进来，就是如果你一直都没有找到，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嘛，企业就是要赚钱，你连那个要帮你赚钱的人，你往后都找不到了，你要怎么说？之后要怎么去发展？就是他们现在请顾问，大部分有一块是在处理这个的议题，就是要跟他们讲述说，哎，大家都认同这件事是需要被调整跟修改或是解决的，可是我们要先帮大家把这个沟通的平台拉成一致，这是其中一个。刚刚贝果有讲说那他们是怎么找到的，那这个就其实有点一体两面，就是说他今天找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上面的人开始有这样的想法，那可能就是因为他竞争者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或是他供应链的整个就是他的伙伴当中也有人在做一些调整了。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企业当中都自己知道比如说他的竞争者是谁，那他的竞争者就表示说，哎，那表示大家的赚钱的能力都差不多，就获利的能力啊，成本的负担啊，收益的就是来源都差不多。比如说以我们世俗来讲，有些人的股价就上得特别快，有些人就停滞不前，那其实企业自己本身也会去理解，那这时候他就会去想要知道说到底这些企业是怎么做的，那这时候就会出现几种交流。有一种状况就是，哎，他们可能是请顾问公司的人，就是乙方的人到甲方来做他们的幕僚，把这个所谓的转型啊或是新的策略啊去建，就是 build 起来，那这就是他直接去挖外面的人进来。那有一些的状况是他直接就是请顾问来做，那这个时候就会搭配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顾问如果做了几个比较厉害的公司的时候，他们会去做一些像早餐会啊，或是一些论坛啊，或是一些像我们大家最近很看到的什么线上线下，尤其是像疫情的缘故，很多东西都可以线上线下然后去做一些传递，所以这种东西大家就会渐渐知道说，哦，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有在做，或是有些人已经在接触了，那这时候他们就会去想说，哎，到底他要自己做，或是他去挖人来做，或是他请顾问来先分享，分享完如果不做也没关系，至少知识先获得了，这也是一种，对，有点像是这样。
通常是怎样的公司才会比较会需要找顾问？因为感觉应该是他的公司规模比较小，比如说一两百人，好像不一定会找顾问，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要看，这个就也是有点像是刚刚就是在讲的那个状况。有一些人他在比如说不管是新创啊，或是新的公司小一点点的，他可能是基于可能大家在甲方或乙方工作的时候觉得很阿杂，他决定要创造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或是新的解决 的一些服务的方式，然后他本身就带有一些 networking， 所以他也不用养很大的公司也可以就是获得很好的成就，那这些人他就会自己出去做，那他也是不用仰赖顾问啦，他自己本身就有这些 know how， 那只是说他就是持续跟他的朋友做交流，他可能就可以更知道说，哎，现在最近在流行什么，或是看一些报告，反正现在报告就到处满天飞嘛，就是付费或免费其实都很有他的知识价值，这是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是说的确是在顾问上面的话，顾问是贵的，因为我们的人就是帮公司赚钱的工具，每个工作都很辛苦，那我们的辛苦的点是在于我们可能对每一个产业的认知跟认识，还有解决方法的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建立，都是我们自己的 know how， 所以等于说我们其实会跟客户 charge 叫做知识财，所以这个是贵的。所以等于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公司如果不够大，没有够的资本，其实他也不会来请顾问，因为这个是他的非常大的一个成本，就是这就跟刚刚我讲，就是有些公司他会宁愿说反正我不请顾问，我就跟你撑，我不一定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是获利是固定的，那这样子他也觉得很满意了，他就觉得很好，那我就对，我没有要走永续啊，我没有要走怎么样，就是好好的就是做完我这，就是我只在乎我这一代，也有可能有些人是这样想，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我就靠我自己的幕僚，就是有一些人真是苦干实干出来，他也不一定非得要靠顾问，只是可能速度慢一点，或是他有他自己的特色，这也可以，就是有些人就像我们不是有些人有一些议题就会他会去四处寻找人，然后找到一些方法去解决，然后有些人就会自己先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对，然后他就一直想，然后透过看书啊，就 Google 啊什么的，然后他自己去形塑他自己的解决的问题也都可以，只是 速度的快慢，可是本来就不一定，因为并不是说请顾问就一定会比较快成功，然后自己苦干实干就不会成功。我觉得这也是都是非常 depend 在每一个状况，就这个因素太多了。
我们自己身为顾问啊，其实常常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是作为一个黑脸的角色，就是我们要去帮企业去做转型，然后或者说我们要去帮他们做一些改变，但是其实对于老臣来说，或者对于很多就像你说的等待退休的人来说，他不要改变啊。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听我们现在听众听到 BB 的声音，可能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但是实际上也没错，他本身看起来就是一个可爱的人，但是其实他的经验很丰富。所以我就很好奇，如果像是 Vivian 你这样子的一个外表，这样子去到现场，然后你要怎么样去让那些老屁股们相信，或者说让他们买单，说他现在去做这个改变对他们不会有太大的伤害，或者说你要怎么样去说服这些老屁股们？
应该说有两种情况，如果是说要让就是大家比较能听你讲话的话，我平常在出去我们一定是穿西装嘛，然后那个我一定是穿特别好的，就是我有一套战袍走出去，大家就会比较觉得说哦，你可能就是一个很厉害的顾问。
对，先用外表吓死他们。
对，先用外表吓他。我之前有做过 compliance 嘛，因为 compliance 这种就是更专业性，就是大家就像大家对于医生啊、律师啊，然后还有这种什么工程背景，这种很特殊的行业嘛，就是专业，就是你不透过考试，不透过长期的培养，或什么艺术家这种，大家都会听到都会吓到，因为这种就是你要很长期去投入，人家才会觉得你是一个值得被尊敬的人。那所以以前我还有透过第二步，就是我是透过compliance 这种 background 让客户来相信说哦，我真的就是对，因为他们也没念这个背景，然后他们也没有学习过这些知识，那这个是第二步。第三个怎么去让他更相信你呢？就是有点像是要跟他补啊诺啊了。我有遇过几次是比如说客户对我不是很友善啊，或者说不是很礼貌啊，如果以我的方式就是我除了很冷静处理他，我会告诉他今天做这件事情的，如果是以 for 专案来说，我们要把专案做完嘛，因为我会遇到他就表示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专案了，那我就会比较像是说先跟他说哎，我们这专案真的就是要做完，所以你需要干嘛我需要干嘛，我们就互相配合让这件事情 做好，就是比较江湖会靠的方式来处理完这件事
啊，就是你好我也好啦，好不好？大家不要互相为难啦。
对对对，然后如果是说真的是跟上位是说什么哦，要怎么帮他着想，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真的很看，所以我们很常会做一件事，就是你要告诉客户到底做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跟对他的效益是什么。像有一些客户他只在乎的是钱，因为毕竟他在我们身上砸的是钱嘛，那他们是要赚企业是要赚钱嘛，所以他一定会问你是说我砸这些钱我能得到多少的效益，是实质的或是无形的。那如果你在这上面你可以讲的让他是觉得是合他的逻辑的，他之后他也不会反对你了，那管他是不是要退休，反正他就不会再反对你了。
那如果是跟他有关的呢，假设我们现在讲数位转型好了，我们势必会提到什么，比如像 AI 啦，或者是甚至导入一些新的技术啊，以前的这些技工或者以前的这些所谓的厂长，他们可能都是真的苦干实干，等于是第一线慢慢这样子爬上来的，对他来说这对他就是直接的伤害，因为我就是不懂 AI， 我有可能直接的被新一代的取代。
现在的话我们比较常遇到的状况是因为其实自动化已经有点久了，就是如果从很古早以前讲那怎么自动化的那件事情到现在其实有点久，所以今天你跟客户说今天要再导入什么 AI 啊 5G 啊 IoT 啊什么的，他只会问你的两件事，一个是他不会操作，因为他们已经比较，我觉得这也是跟年代有一点关系，现在比较大部分人不会觉得 AI 会取代他，可是 AI 在刚出来的时候的确会有一群人是很害怕 AI 会取代人的，有点像是说我们以前刚出 AI 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我的工作会被取代啊，会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其实后来就发现说 AI 其实它是帮助人去让它有效的去工作，跟有效的去处理它其他可以去想的事情，就是不是这么 routine 的事物，那它就可以去做一些比如说新的产品的研发啦，新的产品的一些设计啦，或是架构啊，或是传承啊，或是交流等等，它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或者它可能可以比较早的 下班，不知道，就是有可能就是有很多好的一个成果，所以大家后来就已经习惯说，哎，其实 AI 真的不会取代我，是来帮助我的工作，所以以前那个想法比较没有了。所以等于说现在感觉是大家都会问的是说，你把 AI 导进来到底能帮助我的工作到哪里，然后还有第二点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AI 可以为我做什么事情，以及它能带来的效果跟我的投入以及产出，就都是这些相关。还有就是谁可以教我，现在反而是大部分遇到的都是很好学，就是你快点告诉我怎么做才可以。现在真的你开始跟人家讲说 AI 不会取代人工啊，也不会取代什么的，它是帮助你，这个论述大家就会比较习惯了。就
不过可能也是因为你们面对的都是科技公司或者是金融公司，所以大家就是可能在这一块他们走的比较前面，但是如果在传产的话有可能还是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对，多多少少可能会有，可是不过因为通常我们如果是从上面而来的，已经告诉你说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也要转了，也要导入了，那你比如说你某个东西已经做到一半了，那我只是告诉你 AI 可以帮助你这一半可以再加速，那你做不做？
其实会要到 Vivian 这一关的都已经要开始做了，所以你根本不用就是前面的前面那一段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因为要已经要 reach 到 Vivian 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好讲的了，我们已经要开始做
前面那一段已经先被那个老板那边先内部安大好了啦。
他们反对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会突然就哑开说我不要，对，然后这时候你就要想办法说服他们说为什么不要跟要的原因，
要安抚他们啦，对不对？帮他们这件事情更 smooth 一点，但是我跟你投资下去你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好，那因为刚刚前面 Vivian 有讲到说其实请顾问对公司来说是一个还蛮高的一个成本，一间公司请顾问啊到底最少要花多少钱呢？它有个大概的数字之类的吗？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会说请顾问就是是一个很大的成本，这有分钱跟时间。因为我以前就是在甲方的时候，我为了要陪顾问吧，就是我们一起把东西做完，我得在我既有的工作之上 extra 再加另外一个工作时间来做这件事，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每白天在做 routine 的工作，晚上就在做专案的工作，或是反过来这样子。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个的确都是成本，这是其中一个。然后有关于到底要多少钱这件事情，就是有一点 tricky 的点是在于要看你今天是要请顾问来纯粹帮你解决问题，就是你只请人你不买什么，就现在有很多就是会顺便就是送，不是送啊，就是系统啊，就是软硬体的建制啊，或是这种等，或是 app 啊什么的，这种就是 total solution， 现在很喜欢讲 total solution 嘛，这个的话肯定就会更贵，因为它会涉及你买的软硬体的成本的钱。那可是如果是说顾问本身的话，顾问本身是贵的，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可以用，比如说这个就要看你的那个范围跟就是客户想要解决的议题的那个 scope 到哪里，这个他们有一个定价，这些讯息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知道，有些是透过刚刚讲那些论坛，他们会讲说哪些公司，那你就会想说他的营收是多少钱，他大概营收多少钱，他会愿意拿他的 side care 的多少来付钱。对我们来讲说你今天突然叫我拿个上百万出来，我可能会觉得很痛啊，因为我可能存款就没有这么多钱。那可是有些人如果是上亿的公司，你突然跟他说你就出个1000万，那他可能愿意哦，因为对他来讲1000万叫做 side care。
对你们来说通常几 percent 就是它的 revenue 的几 percent 会是 SIKIA 会是你们估算的 SIKIA？
这个不会是我们估算的，因为我发现台湾很难算，然后另外一个是老板的心情也很难算，因为老板会就是有点像是说有一天突然有人跟你说他要去买海洋娜娜，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他说我觉得这个很有效，我每天就要干嘛干嘛，所以我一定要买这个，然后他就去买了，可是他可能是一个就是每天都是月光的那种人，他必须得买，因为他觉得这对他来讲很重要，那他也相信这个效果，他就去买了。所以这个老板的更难去想。不过通常我们如果是反过来用预算的方式来看，就会是说你去看他的营收多少，然后你去预测说假设是这样的一个有钱的程度，他愿意付多少钱，这可能就是大家可以去估算的一种，就是想象中他请一个顾问案会有多少钱这样子。
然后你说好，假设他的营收是1亿，那你会大概抓个几 percent 是你们会觉得哦，可能他的预算可以在这边，
我们会去测他的底，可是我们算钱给他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用我们的价格跟价值算给他看，就是有点像是说假设我今天要卖一个东西我要卖500块， 那我知道使用者愿付价格或他愿意接受的价格大概就是490，那我就得想办法去讲到让他愿意再多付那10块。可是问题是我们就是会先把我的价格先告诉你，然后你再跟我 negotiable， 那我大概就知道说你那个大概就在那个区间，所以我们会有这种反向验证的效果。可是如果是说今天我只是单纯要开一个钱给人家，不管是我的几份的公司的工作，其实我们都是直接算时薪跟算人力投入来跟他计价的，就是真的是按人头跟时间还有软硬体的费用，就是很实实在在估给他看的。
那你们每次算的预算都很接近吗？
这个是我最近在学习，我发现不一定
是吧，这个很难。
开始取暖了是不是？
尤其是我从甲方转到乙方的时候，我开了第一张报价单出去，我老板吓死，因为我报太高。可是我就说我甲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付这么多钱，那他就说不对不对。
我要持平来说，因为你当时的那个甲方是真的在数位转型这块走得很前面，而且他真的很愿意投资金下去，就是在当时啊，在当时，所以你不能这样看，这个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老板会吓一跳，因为可能很多台湾企业无法理解这件事情。
因为请顾问，他要请你，他一定会先跟顾问或是跟顾问公司，就是有一个来来回回的时间。那会不会他们就一开始在有点像咨询的时候就问了一大堆，就最后却都不要请？
哦，有啊，很长。
像这样的话要怎么办？或是说其实我们在找顾问的时候，其实请顾问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咨询的费用之类的吗？不然的话这样对顾问公司来说也是，我已经耗费了精神跟一些心力来跟你们在那边沟通了，然后结果最后好像这件案子就没成，还是其实这是你们常常会遇到的事情，所以你们Vivian 跟那个贝果才要取暖，这样
就是很需要取暖其中之一而已。
对对对。
基本上在台湾我发现对于使用者付费这个概念或者时间付费这个概念是比较没有的，这个我必须得很诚实的说，就是包含比如说甚至可能你问给人家的问题，就是大家也不会认为说哎，你可能要请人家喝一杯咖啡或吃这一顿的餐，大家还会就是 AA， 就是现在还是很多这种状况，就比如说这个是台湾的文化比较常见的状态，这是我身边的观察。所以就是在不管是像大家可以看像律师啊，其实律师咨询也是要钱的，可是你就会发现一开始你去问他的时候好像这个也不会拿捏的很明确，因为所有人都会觉得律师开口会跟你要钱，所以大家都不去找律师，所以导致这种的一个资讯的也是一种很奇怪一个状态。我朋友问我转介的时候他还说要先付钱吗，我说可能稍微厘清的时候先确定他能不能解决你的时候，那个可能当然不用钱嘛，因为你彼此都不认识。可是你真的去花人家时间开始在谈论细节的时候，你就得给人家钱啊。就是很多人问我说到底做就是做跟 compliance 跟这种纯粹的策略或是经营管理相关的有没有差别，其实某一些的知识点是可以被应用的。所以反过来看顾问这边其实也是一样，大部分顾问会被找去都是客户有问题了，所以他要问你了，这时候他也都会问你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才需要付钱，有些会讲得很白，然后我们就会说哦，我们拿到这个案子再付就好了呀，毕竟就是想要赚大的。可是有些时候大部分的状况是你会发现他问你是因为他想要拿你的资料去给他的内部做参考，给你的竞争者做参考，然后就有点像是说哎，你看某某某跟我说他可以做到这个这么多有10项啊，你只跟我做到5项，然后那你怎么办，然后这时候就尴尬，他可能5项的时候他先跟你讲说一个大概，就反正大家都为了玩，然后开始讲一个什么可能会有多长的时间多大的费用或多少的人力，可能就会开始出估到预估到不得不变成这种事，你就抓就是要涨这么多人，
对，然后最后就变成恶性杀价，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后来很多人就不是很喜欢去，就是你还是一定得去接触客户跟他讨论，可是这时候大家现在就会比较精明，就是他会知道到底会不会有竞争对手跟到底我成案的几率有多大，我们也才来再评估自己的 effort， 所以这个每天都很像是一种心理攻防战吧，我觉得。所以其实认真说现在台湾目前我所知道的应该都是我们成案才会付钱，就是有 sign 才会付钱。
在台湾的从事顾问的人多吗？
哦，现在很多，因为现在突然叫顾问这个名称的那个职称突然就是如
雨后春笋一般，就的不停冒出来。
对，吓死我了！我本来也不知道，后来就是我想说，发生什么事？就突然有一天，我就在一个场合当中，所有人自我介绍都叫做他是某某顾问，然后我就吓爆，我想说，我还认真的问了一下，我什么时候就是对于这个行业这么的边缘。
因为我刚刚是想到说像就是像什么的会计师可能会有一个会计师工会啊，或是说什么从事司机的人就会有个什么司机工会，可是顾问应该没有类似这样的组织，还是说你们有一些聚会的场合之类的？
对，我们没有这个组织。然后你说会不会聚会场合，其实这就是看每个人的朋友圈，就是我们也不会说特别就是一群顾问就是说我们都是顾问我们聚在一起，好像没有，除非是有一些什么 social club 这种的，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基于某一些的目的性，所以他们就聚在一起。
因为其实顾问也是蛮分领域的，对不对？像比如说我们 做品牌的跟你们做科技的，其实就是做科技转型的，其实就是有时候甚至有时候是需要合作的关系，所以并不会说哦，我好像我们大家本来就很有话题可以聊，有时候是因为专案的关系所以结合。刚才 Echo 其实就是问了一个问题，我就想说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那就是我跟 Vivian 应该就是很好抱团取暖的一个点，就是没错，我们就是常常会被凹，然后就是问了一大堆问题以后又不付钱。就是现在我觉得数位转型这一块，就是科技这一块都还算大家还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神圣的一个领域，就是还有一个门槛在，所以可能还没有那么恶性竞争。但是很多所谓的无形的知识财，像比如说像行销啦，或者是像是我们做品牌，很多人都会说啊，我也懂啊。就是我还曾经遇过那种业务跟我说，我就是做业务出身的，品牌我很懂啊。就像这种我就会先放一边，因为我觉得有太大的一个 gap 需要教育的客户，我可能就不会太深入先跟他们沟通，我们就慢慢就是不要急，慢慢讨论然后慢慢聊这样子。我觉得就是确实顾问其实自己也很需要一些新的活水进来，所以我们除了自己在接收一些资讯，有时候像我们就是像贝果跟 Vivian 做一些抱团取暖，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其实今天 Vivian 还没有讲到的一件事情是，其实顾问是一个非常操的职业，他不是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就爽爽赚大家的顾问费。顾问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所以他们流动率也非常高。所以近年来其实 BCG 麦肯锡他们都开始有流出一些所谓的公式，所以呢或许这个这么深水这么深听起来水很深的一个职业，下次我们可以请 Vivian 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公式可以让你进入顾问这个行业。
对，那就是听众朋友听到这边呢，如果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加入我们的文青果排列组合的脸书社团。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别忘了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好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再见，
拜
拜。